好，大家早，再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能够成为你宝贝的孩子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可靠的天父，做什么我们都要依靠你，想什么我们都要依靠你，说什么我们都要依靠你，帮助每一天都紧紧的依靠你，大小事都要来依靠你。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好处都在你的里面了。我们相信只要靠你凡事都能了，帮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定跟加添，让我们效法耶稣，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到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下时间，使我们整个礼拜都懂得怎么样更多的依靠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神迹奇事，印证我们所信靠的神。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你手中，求你透过圣灵，透过真道来充满我们的心。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耶利米书29章哈。那你看到28章讲到真假先知，到29章又有假先知出现。那我们看见不仅是在耶路撒冷，甚至拜贝鲁的地方一样有假先知。那假先知呢，跟真先知就是敌对的，他讲的话完全是跟神的话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要有学习的机会，那么在末世的时候，耶稣也讲了，一定有很多的假先知会起来，特别在这个时代假先知很多，他的工作是迷惑，他的工作主要是迷惑，就是欺骗的意思。其实假先知他的灵里面就是一个欺骗的灵，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他的背后有欺骗灵在当中，叫做欺恐的灵。所以你读了圣经，你看到吗？有很多很多凄惨的结果，包括你读了《使徒行传》，哇，耶路撒冷那时候很复兴啊，大家都是同心合一的，把田产都卖了，把家人都拿到使徒面前。有对夫妻啊，叫亚拿尼亚。那个太太叫撒菲拉，都一样的欺哄什么？欺哄上帝。他们把家也卖了，把田产卖了，钱拿来了，拿来的时候说我全部都捐了，其实他留下自己的。彼得说你这样做，其实你本来就是主人，要留多少给多少，那都 OK。重要的是欺骗圣灵了。圣灵说他们就被这个撒旦的心入心啊，撒旦充满了。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结果他们马上就死了，当天就死。不是彼得让他死，是他们可能心脏病发作，哇，或者是他没有人知道，神知道，马上就死了。死了之后你看到吗？全教会都这些事情呢非常惧怕，因为神是可敬可畏的神。我们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主。那你看到在假先知里面背后呢，他就是欺骗。因为神帮助我们都要认识真理才是唯一的真理，才是事实。有时候我们常常搞不清楚，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觉得我们是最聪明的，常常都被骗。我们听见文化，听见世界的声音，听见很多的言论，以为是真的，滑滑手机就觉得哇，这个消息都是真的，很多都是假的，很多这些都是演戏给我们看的。像那些立法院演的，很多都是卡梅拉一开，哇，就打起来了，卡梅好了就一起喝酒去了，很多都是欺骗的。我们要认清楚，只有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我们容易很容易被骗。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活在真理当中，真理越多我们不容易受骗。好，我们一起来读。来，那今天呢，我们看到29章呢，总共分为几大段落。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了13节，第一节到13，一起来读呗，请来。
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贝鲁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格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人的，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使所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 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好，这一段就好了。好，你看到这边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把它圈起来。你看耶路撒冷呢，他受到上帝的感动，他不仅在当地就耶路撒冷对犹大国的这些留下的子民讲上帝的话，说上帝呢审判来到了，有三个灾难会来到，你们要小心。前面第一批第二批呢被掳去的是好的果子，现在留下来了要悔改。上帝透过耶利米呢，用了很怪的动作，就是他用轭放在他的肩膀上，并且有绳子，你看到吗？告诉大家很快我们就被掳了，就像这种情况非常糟糕，而且万国都如此。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伏在巴比伦王的这个权下，我们会平安无事的度日。你们要记得伏在他们就可以了，因为上帝掌权了。可是犹大国不听啊，然后来呢就结果很糟糕了，就假先知出来敌对耶利米。好，接下来到29章，你看到吗？神也感动耶利米说，你要写信，写信不仅在耶路撒冷知道预言，要把被掳在巴比伦的这些百姓也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你看到上帝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个非常爱百姓的上帝，而且他的爱不分距离的，他一样盼望他们能够接受到上帝的话。你看到这个吗？所以写信要他寄信到了这个巴比伦被掳第一批第二批的这些君王，还有太后太监，还有犹大的这些首领工匠，还有铁匠，他们已经离开耶路撒冷了，但是神的心没有忘记他们。你看到吗？神不忘记在远处被掳的人。你看到上帝的心，每次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上帝在说什么，上帝的话就代表他的心，所以读圣经就要读他的心，要摸着他的心，你就越知道上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越摸着他的心，你就容易被他触摸，越容易受感动。好，接下来你就知道上帝呢，他纪念在耶路撒冷也在远处被掳的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怜悯就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他是有情有义的神。大家请记得这件事。好，第二句说，这在耶哥尼亚，这个是指约雅金。约雅金是做3个月的王就被掳了，被掳当中被关了30多年，后来呢另外王一兴起的时候他就得到恩典了，他就是一个蒙恩典的一个王，虽然被掳，但是最后呢却跟他的这个王一起吃他的食物，被提升了。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些人刚刚讲过的都离了耶路撒冷这一批呢第一批跟第二批被掳的耶利米说都是好果子，都是好无花果，然后被掳到的地方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倒霉，看起来好像是厄运临到，但上帝却把它分出来，把好的把它挑起来放在一个篮子嘛，带到了巴比伦去。在那当中呢，神使他们发旺，虽然他们被掳到了各城去了，可是在那地方有发旺。那一批有丹尼里有这个其他的像以西结他在每个地方都被兴旺起来，还带你3个朋友都当了官去了。这个就是看见上帝呢会什么把好事变成坏事变成好事的神。好，继续读下去，来第3节说，他借着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好，把它画起来手寄去，代表说你看到吗？他所以是附庸国，他们常常在政治上是有通信的，通信的。耶路撒冷呢也写信，你看到西底家王就是写信要给这个巴比伦王， 那写信过去的时候就有两个信差然后差过去的，那这个机会呢，耶利米呢就这个两个信差的时候把信传给在巴比伦的所有的被掳的犹大国的子民，就借这个机会就透过外交好像外交官的时候把信差过去了。好，信上到底说什么呢？第四节，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对一切被掳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如此说，把它画起来。第四节的这中间的地方，我使他们，原来这个被掳是上帝的计划，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有奇妙的计划在当中，连被掳都有上帝的计划。虽然他们犯罪得罪了神，给魔鬼留地步，然后恶者入侵，但是神说他们愿意悔改，虽然被掳呢也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不明白上帝的计划，有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是非常顺利，照我的方式就是神的计划。 No， 神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那个意念就是神的计划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那意念就是上帝的计划，他的计划永远是 A 计划，最好的计划，没有 B 了，就是 A 而已，是最棒的。虽然我们觉得有时候有些困境困难风暴临到我们，我们常常要记得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准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要深深的相信。所有的神学你可能不太懂没关系，但是你记得牧师讲了一句话，所有神学最棒的就是这个，上帝是良好的神， God is so good， 你就记得这个，什么不太懂就记得这个就对了，他是好神了，所以好事坏事他都掌权。所以今天你遇到什么处境，相信上帝都看见，他都了解，他有最棒的计划在你的身上。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神使他们被掳，记得这个事情。如此说，你们要盖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地，要吃其中所产的。这边讲到什么？你们哦，虽然被掳在那地方，有人说你们两年就回来了，因为巴比伦王开始摇动了啦，国家不稳了，很快就会回国了。他说不是，你不要听信谎言，你们会在那边什么 long stay， 因为在那边 long stay， 为什么长居 居住下来，并且有田地跟你们耕种，而且你们会盖房子，我代表什么还蛮不错的、好像移民过去还有自己的土地哦，然后自己什么可以盖屋哦，你看在那边很大的祝福。再来呢，他说要吃那果子哦，种的你自己要吃哦。再来娶妻生什么儿女，你不能娶外邦的巴比伦的女人，你要娶自己的犹大国的子民，要互相的、这个要娶，然后、这个不要跟外族通婚，并且 娶妻，然后生孩子之后孩子也要什么娶妻啊？请问这不会三代了是不是，然后呢又看到儿子生什么小孩了，这个就是上帝的祝福在当中，使你女儿也能够嫁人嘛，然后生儿养女嘛，看到吗？这个你看到一代一代一代下去，所以呢，讲到七十年，七十年，上帝的工作非常奇妙。你们就好好的扎根在那个地方，扎根在那个地方，上帝会祝福你们的。人家讲两年，两年就回来，没有七十年，你们要听进去，因为七十年至少三代以上了。你要娶妻，然后生小孩，小孩又生孩子去了，生儿养女，在那个地方呢，继续完成神的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的使命，在那里要生养众多，不致什么减少。你看被掳的情况一样发旺，看到吗？在被掳的情况一样，上帝会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这是跟亚伯兰讲的。好，到埃及也是要生养众多嘛。然后呢，你看到七个人、七十个人进去，然后呢两百多人出来，不是吗？这不是上帝的工作？是一样吗？这次好像又被掳去了，上帝说你们会生根建造，人看起来好像是很糟糕，但神说我的计划是最好的，你们会有土地，你们会有房子，你会娶太太的，你有自己有各自工作的，你会发旺，而且会看到孩子一直生下去，这是上帝的祝福。愿神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眼睛，要相信上帝的真理，相信上帝的话，上帝的计划最好的计划， 虽然被掳，但是神给我们看见他是良善的神。好，接下来哦，还有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呢不仅会发旺起来，能够 long stay 长住，对你们来讲还有一件事你们一定要做。第七节哦，我所使你们被掳的那城，你们要为城什么求平安。你们被掳到去呢，到了这个巴比伦帝国，到了各城市各省去了，你们被打散了，但是不要忘记你们被打散是有目的的。你们被打散不是只在那边有地啊，然后有屋有东西可住，你记得你们就是蒙福的人，你被打散到各地就要祝福那城。你看到吗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有时候神啊打散了教会，教会好像受逼迫到处流窜去了，反而带来什么呢？带来福音的广传，那个叫做和平之子，是不是啊？我们去到那地方就把福音传给那些未得之民啊。有时候上帝把你压下去，你看你就跑了，一跑到那个地方，那城市就有机会建立教会了。有时候神会调兵遣将的，你不太想动的，你喜欢住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南屯区就是我永远的地方，还不一定，上帝把你推到什么北部去了，好，南部去了，上帝可能把他拆到国外去了。要做一件事情，上帝要你成为平安之子，和平之子，把这个什么 good news 传出来。那怎么做呢？他说你们在那地方要为那城求平安，要为那城求平安，那城就会认识这位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你看到你们这么发旺呢，奇怪，这外来的怎么那么发旺啊？是不是有机会就认识神了？因为他们拜的神很多，但是我只拜这个。所以你看到吗？他们一发旺出来，别人都会想知道他的神是怎样的神。愿神帮助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心意是 A 计划是最好的。而且你要怎么做？去到那边，你做一件事情，为那城祷告。为什么？因为那城不平安，所以你被在那边受逼迫，就是把平安带去。因此帮助我们是一样，有时候你嫁娶说啊，这多给了这些不要那，哇，家族这么糟糕，哇，这家族很多问题。弟兄姐妹，既然信主了，你要深深记得是神把你拆到那个地方去。你的工作也是如此，可能你很孤单，他说是你一个是基督徒，神把你不是丢到那边，把你拆到那个地方去，要把平安怎么样带到那个地方去，因为那个地方不平安。所以才要需要平安之子嘛，所以把你拆到那地方，你就开始为那地方祷告。他说只要祷告就可以平安，就临到那一层，神透过你这个平安之子，平安就去到那个地方，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看好自己，不管神用什么方式把我们拆出去到那地方，你感到感觉到环境都不好，但是你要相信你是带平安来的人。你到那个公司，那公司就发旺，你嫁到那一个家族，那个家族肯定发旺，你娶这个家庭就改变过来，因为你是和平之子，平安之子，上帝总是会透过你来彰显他的工作。为什么要祝福你透过你呢？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嘛，你是他的孩子，你到那边他的眼睛就到那边，然后你就住那边，他就开始祝福，而且你要把祝福临到那一地。好，所以你看到吗？他们是有任务的，所以他们接受到这个信，他们一定会觉得哇，原来被掳是神的计划，原来被掳我也是祝福的什么导管，我是祝福那一地的导管。看起来是不好的，被掳的成为人家的附庸国，成为人家的奴仆，但上帝做的工作非常奇妙。所以你要为那个地方，特别那个城市求平安，再来为那城市祷告神。不仅求平安，要祷告神，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随着也得什么平安呢？你平安，别人也平安呢。原来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为那个城市，就你居住的地方，那些整个掌权的地方都来祷告，上帝会工作在当中，让我们得着真实的平安。所以你看到吗？我们有看到一个律，当你祝福别人的时候，那个祝福也什么临到你，你为别人求平安，平安也什么临到我们了。你也需要平安吗？我们需要平安吗？照这个律去做就对了，先祝福别人，给别人的就必有给你的嘛，阿们。那个城市有平安，当然我就安居乐业，不是吗？ 是吗？如果台中是常天都是有些土匪，你会有平安吗？那你根本不要讲什么安居乐业嘛。所以我们要求平安，这城市有平安，我们也可以安居乐业。上帝的律是这个的，好不好？不要老是想我们家缺什么，缺那个，缺这个，先想到别人，先给别人，就必有给你的。上帝的律是最棒的天国的这个经济之律。如果你要发旺，请记得这个律。我们常常是用世界律，我很想赚钱，把别人的口袋的全部跑到我这边来，都这个方式嘛。颠倒过来，先 giving and flowing。你要想说怎么样让他荷包能够满起来，一满足他就会流到我这边来，叫做 giving and flowing， 帮助他成功，你自己也会蒙福。上帝的律，先给，给出去，他一发放出来都会流到你这，特别做生意的方式，这是上帝的法则， giving and flowing， 给出去就必有给你的。世界都是一直抓， no no no， 上帝的天国的经济是先给就必有给你的。五饼二鱼的男孩有没有得到很多啊？什么？他有没有得到很多？有，每一次讲都想到这孩子，对不对？被人家纪念嘛。OK， 给的都会被纪念。那个女人打破了恩告，没有被纪念了、啊？那给嘛，给的都会被纪念。你看那些拥有很多人，没有人多少知道，一下下就过去了。可是给的永远没什么，又是这个人是哇什么什么，人家都纪念嘛，弄个石碑啊什么，有没有？因为他给了，给了生命，给了什么，永远被纪念。愿神帮助我们都知道这个律，我们一辈子要被人家纪念，要被孩子纪念，被谁纪念？懂得给出去，给就必有给你的。好，这边讲到这个律了，所以那要为城祷告，求平安，那城有平安，你们全家都平安，随着就平安。所以常常问人家不平安祷告，想、哦、他不平安，为那个地方祷告、哦、这个不平安、啊、这个地方祷告、啊、那边不平安，为那个地方祷告、哦、那身体不平安，为那身体得医治祷告、哦、那婚姻不平安，为那婚姻得平安来祷告。想到他去了什么都不平安嘛，你就开始为他祷告，然后让他能够得着平安。你这样做，上帝说随着平安就会临到你了。好，接下来第八节，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占卜诱惑把他圈起来。原来先知占卜上一节有讲到说还有什么，还有卜卦的啊，还有观照圆梦的啊，这是在我们二十七章所讲的，有没有？其实他的他准啊，但我告诉他这个正确比准正为重要啊，有没有？如果不是的话，那准又怎么样？它是通往邪灵的，要非常小心。但是注意看一下这边啊，耶利米说有很多假先知啦，这些假先知都跟恩义教那连接在一起，他有通灵啊，他有卜卦，他有圆梦啊，他有什么直接跟灵界这些邪灵在一起的，他的背后就是什么欺骗。请大家记得这个事情，魔鬼他就是说谎者，不是吗？撒旦就是说谎者，他最后就是要欺骗我们、啊、他的工作主要是这个。愿神帮助我们基督徒朋友们，我们都要清醒，不要随便随便就被欺骗。如果你没有神的真理，两三下就被骗了啦，一定要懂得真理，要常常默想神的话，真理一来你就知道真跟假就出现。我再讲一遍哦，一定定要有常常有真理在当中。那我要讲的是很重要的，我们记得到了启示问题就可以解决，到了启示问题就可以解决。我们读经请大家记得不要只是思想，要默想，思想只是帮助你的魂知道很多人哪里去。那你去看网络都很多圣经的知识，你哪一个老师都会给你很多的圣经知识，但是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一直到默想的程度，见到启示就可以解决了。听明白我讲吗？你要进到默想，圣经告诉我们默想 meditation， 你要不断重复上帝的话，慢慢的默想神的话，而且专心默想神的话， 让上帝的话进到你里面的时候，那个启示来了，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很多人读很多，解经也很多，都是 knowledge 知识，但不是 revelation。 你要解决人的问题吗？要见到启示，不是 knowledge。 愿神帮助我们读经，不要只是读了我读多少遍，读了多少遍怎么样，只是知识，知识很容易叫我们自大，只有经意叫人得自由，就是 meditation 出来的默想。有时候默想不用太急，默想到灵里面，忽然间哇，好像那句话就开启了，有没有？就发出亮光，许人无人愚人什么通达，哇，我有答案了，我知道怎么解决。我常常跟人家祷告的时候，忽然间一个启示下来，我知道他问题出哪边的。平日你就要默想神的话，知识没有不好哦，没有知识，你就怎么样，会是灭亡吗？可是那是第一阶，知识只是你的 thinking, your mind, 要懂得这个，但是到了 spirit, 你必须要默想，默想神的话，一句话不断不断中，你会见到启示。记得默想，见到启示，到了启示就到意象里面，就会解决问题。这时代不缺乏老师了，一堆老师了，缺乏你灵里面的启示。真先知会进到什么启示？进到什么意象？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再讲一遍哦，真先知会进到启示，然后见到意象，可以解决整个国家的问题，是吗？是，因为真先知他看重上帝的话，不断默想，常常听到神的话，可以解决犹大国的问题啊。即使被掳平安无事，你们会在那个地生养众多。哇，这不是解决问题啊？是，让大家安稳下来。七十年我们就怎么样？可以回去了。只是七十年而已，又不是永永远远，所以人心就会什么安稳下来。知道上帝的计划，所以接下来你读就会明白哦，你看到吗？好，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好，成就化起来，使你们扔回什么此地。上帝会成就关乎我们的事，上帝会成就关乎你我的事，不要忘记这句话。因为上帝计划嘛，所以他会不会成就他的计划？会。他计划是几年了？七十年。弟兄姐妹不要怀疑，有时候我们常常怀疑啊，上帝可能忘记，没有了。上帝说，你在母腹当中我就看到你，你要成为列国的先知，你一辈子遇到什么事，我都会成就关乎你的事。被人家打压还是关乎你的事，因为神在你身上有计划，对犹大国整国都有计划，因为神是说话算话的神。神呼召我们，我们清楚就勇敢走下去，路途当中有风暴，有这些拦阻，有困境，都是正常的。但是神说，我会成就关乎你的事，你就好好的走就对了，听我的话就对了，上帝会做奇妙的工作。好，接下来哦，当你读了这篇之后，你就读了哦，原来耶利米在讲这一节，我常常就很喜欢用这节来祷告，他的背景是这样的背景，你就明白了。好，第十一节大家来念，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哇，这个 key verse 有没有？这个主要的关键的经文就这一节啊，我们耶利米可能都忘记，就不会忘记这一节，对吗？这一节太好了，为什么太好？因为这是先知从神得着的话，那告诉当地还有被掳人，讲到这句话，讲到我是怎样的神。耶和华说，我知道，把它画起来。上帝很清楚知道，这是天父的心， 他不是糊里糊涂啊，做错 A， 那不然就用 B 吧，啊 B 不行用 C 吧。No， 神清清楚楚，你们被掳，我当然知道，是我计划让你们被掳的，让你们来到地方平安无事的度日，只是换个土地而已了，反而要成就我的工作，神都知道。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你祷告的时候，神知不知道啊？知道。你没有讲之前，他知不知道啊？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的。你们被掳，我当然知道，只是你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告诉你们，这封信说我知道，这个主题信里面的主题叫做我知道。你可能不知道哦，你家也不知道哦，但是我知道。既然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会发什么事，你们安心。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什么意念，这其实不是啊，这不是说只是一种 thinking。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我对你们所怀的计划，我对你们有计划的，我对你们是有很棒的计划，70年的计划。哇，70年如果是小孩子刚出生，70年也差不多一生要过去了。可能有些孩子在那边生活，可能一辈子就在那地方了。是不是？是吗？请问神知不知道你一辈子的计划？我们70年来讲的是人生嘛，强壮可以到什么80岁嘛？神知不知道我们一生的计划？知道。所以你要记得，我的父神知道我的一生，对他安心，跟着他就对了。顺服他就正确了。我知道我向你怀的计划就是意念，是什么样的计划？来，是赐平安的意念。好，赐平安的意念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字面讲的 peace， 另外一个是什么？昌盛 prosper 这个字，上帝对你我有个昌盛的计划。看起来是被掳，看起来是厄运，看起来是糟糕，但是神把你们整卦摆在这个地方，要让你昌盛，在被掳的巴比伦、在那个地昌盛起来，兴旺起来。哇，这才是真的最棒的计划。人家看到说，奇怪呢，这些外来比我们更厉害啊，这外来为什么那么会生养呢？一下子又生一堆了。哇，他、这个什么，他畜牧什么都很会养，很会生啊，他种什么都比我们好，他做什么生意啊，都很会赚钱呢。这个就是上帝的 prosper， 让你兴旺起来。愿神帮助我们，上帝救赎我们就是要我们兴旺，阿们。上帝救赎我们不是要我们贫穷，是我们兴旺起来。好，再来，不是降灾祸的什么意念，是叫你幕后有指望。不是要降什么灾祸，不是有灾难的，是让你们在未来呢充满了希望，有美好的前程。这是整个经文里面讲到上帝我知道里面的内涵。愿神帮助我们都记得这个经文哦。好，怎么得着呢？12-13节是关键哦。上帝给我们这些计划，我们怎么得着？这是我们的本分。上帝说，我等着你们，计划你们，祝福你们，但是你们怎么知道怎么、成就呢？12-3，来，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就应允。我就什么应允？应允什么？应允11节嘛，昌盛平安发旺成功生养祝福蒙福，看到这个吗？怎么做呢？你们要呼求我，然后呢祷告于我，我就应允。简单来讲，你们被在那个地方被掳，一样要敬拜赞美我。那个地方很多人庙，没关系，你们在那个地方庙旁就建你们自己的会堂，祷告唱诗赞美我，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看到这个吗？你们做你们该做的，我就会做我做的。所以不要怪神啊，你要想看看我有没有做祷告的动作呢？我们有呼求神吗？有的话，神说我就会做这个事，你们就会成功。好，接下来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什么寻见。再来就有什么事情寻求，放下一切，找到为止，找到答案为止。 寻求我的话，寻求我的面，我就帮助大家。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要我们尽我们本分，人有人的责任要尽，就是你要祷告，要寻求，其他的事上帝会成就。好，这个是他主要的内涵，我知道。好，接下来第十四节到二十节，预备，请来。
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各处招来去招进来的，又将你们回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到他们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
好，这段你看到注意十四到二十节讲到另外一批，你们是被掳的一批，但是在神看起来呢，这两个篮子的无花果你们是极好的无花果，虽然被掳好像被拿走一样，但神说其实叫分别为圣，但是留下来呢是极坏的无花果，神说很烂的了。一批被掳，第二批被掳，接下来就是你们啦，给你们讲重话，有山灾要临到，有这些饥荒刀剑瘟疫要来到，你们会死得很惨的，极烂的。上帝留耶利米先知在当中，对很烂的讲话，而一讲讲二十三年，有够意思吧？有情有义了吧？不听就是不听。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的心不要怎么这么刚硬。听二十三年的道，没有一个得救。当然了，当耶利米当一个传道人真的很失败，讲了二十三年的道，没有人听，我不然重生得救了。你看极烂，不是神的道出问题，是什么？人的心。可是愿意听的全部被什么掳到巴比伦，分别为圣。其实你看到上帝哈，他不会随便处罚，不是吗？好坏全部杀，有没有这个？他把好的挪掉之后呢，一次两次，坏的继续跟你警告，到最后怎么样？审判就来了。上帝是公义的，他会处罚。他一再三讲说，你们虽然很坏很烂，我还是很爱你们，透过先知耶利米挺您嘎嘎啊，就盼望你们什么听就可以了，只要听，七十年之后他们回来，你们一样可以复国，不要乱跑，悔改就好了，离开偶像崇拜，不要再欺负这寡妇了，好好的悔改就好，你们相信七十年之后他们平安回来，你们会重建光明的，你们虽然从附庸国，但是还可以生养在那个地方。可是你看到吗？这问题出在哪个地方？我们看这地方来，第十九节，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从没有听从我的话。把它画起来，这是关键的提醒。为什么有刀剑，有羞辱，有饥荒，有嗤笑，有咒诅，都是人不听而造成的，是吗？
是，
不听二十三年了， 够久了吧，上帝已经讲够久了，他说不听就是不听，到最后不该有的咒诅就来到，刀剑饥荒就临到的地方，只是一件事，在上帝来看就是一件事，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好，接下来让我们感叹的这一句话一直出现好几次，十九节中间的地方，就是我从早起来差派我的什么仆人，还有什么众先知，这样够有意思了吧？我的差，我多少信差来， 不是一个耶利米而已，还有我的仆人啊，众先知共屋在共，共坐在中。弟兄姐妹，神要差很多的先知、上帝仆人，十二年来到丰富教会，除了郭宽中牧师之外，有没有很多很好的牧者、仆人呢、啊？有没有对我们讲很多的话呢？凡有耳都应当听，有没有听进去啊？我的耳朵到底怎么了？还是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不愿意听，怎么知道不愿意听呢？看到你不愿意改嘛，就知道不愿意听嘛。继续过你自己该做的生活，只要神祝福我就好了。这种人很小心，到最后你就会听好听的，你会听想听的而已。那些都是欺骗，会领到你，要小心。愿神帮助我们，神透过他的仆人先知讲台对我们说话，要听。你听到好像神在，好像在刁我，其实在要你改变，你就愿意改变，改变就对了。因为听话比献祭更为重要，听从比献这些羔羊的祭更为重要。不是你奉献多大吧，做了多少的事工，听从。爸爸妈妈最喜欢孩子什么？听话。哇，这孩子很乖，真听话，有没有这个？不是他成绩多好，听话。愿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这孩子都是很开心，因为都是一群听话的孩子。阿们。神是良善的神，他讲的都是最好的，他对我有很好的计划，我愿意听。这句话盼望大家都能够常常祷告出来，不要以为是犹大国的执行。我们会不会这样子？神透过很多的仆人对我们讲，有没有听进去？他很在乎你哦，因为你一生就在他的计划里面。我再讲一遍，怎么知道你对神有信心？听话，上帝对你讲，你要听进去。你说什么伟大的计划？我告诉你，日常小事，神对你讲，你就去做。不要再乱吃了，有没有听进去啊？不要再乱看了，有没有听进去啊？不要再去那个地方，有没有听进去啊？不要再随便乱讲，有没有听进去啊？上帝常常都对我们说话，要听进去。从小事中心呢，你就是听话的孩子。阿们。从小事上中心，上帝讲了你就去做，这个就是信心。信心绝对不是讲出来，信心是 practice， 在每一件事情 practice 实现出来的，那就知道你有没有信心了。信心怎么知道有呢？行出来，印证你所信的嘛，真信心。另外，真信心有个特色，刚读过的，我给你们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真正听见上帝的话语的人 peaceful， 非常平安，也非常安心。你注意看，你有信心的时候都是很安息的时候，叫风暴来我还是照睡啊，因为你有得到什么平安的确据的，常常起起伏伏，那个就是还没有信心的。真信心跟安息有关，真正的信心跟安息有关，不会起起伏伏。如果你还没有信心，里面充满的很多不安息的成分，那就是没有信心了。忧虑、害怕、担心，里面充满了负面的嫉妒，这些会让你不安，全部都要除去，除完之后就有安息。上帝要我们看见这些事。好，注意看到这个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把那无奈圈起来。我们有没有让神开心啊？还是无奈啊？常常祷告，愿神帮助我们，不要让神无奈。OK， 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子。阿门。结婚的丈夫再次听牧师讲，当丈夫的，你记得你人生 很简单的目标，这是张恩典牧师教我的，教我们夫妻营的。第一个很简单，当丈夫的你要讨神喜悦，再来呢讨太太快乐，记得就这么简单，讨神喜悦，讨什么？太太快乐。太太比较快乐吗？最近还是越来越像干燥花了，想看看会让她开心还是不开心呢？不开心我们就改嘛，对不对？开心的事比较多吗？开心的日子多吗？还是比较少？想到你就就会改嘛。我讲过信心跟行为有关系，耶利米讲23年说到嘴龙婆不爱听，他们宁可相信谎言。我再讲一遍，听到很久要很小心，听久会长茧。耳朵会发沉，不是长茧，不是什么，对不对？改变我们，听久我们自己对自己要常常敏锐，因为听久最后就是打顿而已，因为不愿意改嘛。愿神帮助我们。好，不愿意改出现来，21节到23节有一个先知出现，一起读来。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
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亚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住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诅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你看到吗？这边讲到说，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还有亚西亚的儿子叫西底家。好，这两位要请记得，他们不是我们讲犹大的王，这两是同样名称，但是不同人，他们都是假先知。好，这两位假先知呢，他们奉耶和华的名说假的预言，告诉他们说你们很快就会回来了啦，很快2年之后就回来，因为巴比伦国已经在震动了，他们很危险，所以呢很快我们就会回来，不用顺服在巴比伦的王国当中。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神就讲透过耶利米说，他说住巴比伦一切被掳犹大人必借这两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像巴比伦的王在火中什么烧西底家和亚哈一样。你看到这两个人呢，结果什么呀？被烧死，被烧死。好，接下来还有很惨的，讲到什么呢？这两个抱歉，不是两位王，两个假先知。这两个假先知的后果是很凄惨的。好，你看到吗？23节，这两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丑事，行丑事就是无耻的事。犯罪的意思，与邻舍的妻什么行淫，把它画起来。好，所以你看到假先知，他的生命呢，跟他所讲的是两回事。那么他通奸，他通占别人的妻子，这个叫做淫乱的灵在当中。因为淫乱的灵，你觉得他会发什么好预言？真正好先知，他的婚姻是圣洁的。所以你要不叫马上看他的讲什么，而是到看他的婚姻如何。在新约就告诉我们，如果你羡慕做主的善工，一定是讲到婚姻家庭。有没有讲这个？
有，
看太太就知道了啦。你不要讲他，你先看太太就知道了。OK， 这个人有没有清洁？清洁的心才能够见主的面，才看清楚、听清楚。如果淫乱，你会觉得他看什么意象？他会讲什么好预言呢？再讲怎么准都是虚谎的。婚姻很重要，他的心清不清洁很重要。我们的心是领受到预言启示祝福恩典的器皿的所在，我们的心一定要清洁。 好，你看他们很糟糕，他跟邻舍的欺行，又再来又假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什么？耶和华说的。好，第二个，你看到他的婚姻很糟糕。OK， 再来呢，假托我的名字代表什么？他利用上帝的名字，所以就是虚谎的意思，要上帝的名字来盖章，虚谎。好，这个是他一个特质在当中。这两个人的结果都是被火烧死啊。好，后面这句话说，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是什么？什么意思？因为神鉴察人心，他全知全能，他知道这个人心里面怎么样，我都清楚，而且我自己都可以作证。这个作见证是作证的意思。这两个人亚哈跟西底家都是假先知，结果都被火什么烧死。好，讲到一件事，假先知的后果是很凄惨的。如果你愿意当先知，要记得很好，但是很重要的，乱讲会很糟糕的，要为这个话什么负责。是，现在也蛮不错，现在都有录音啊，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如果你真先知哦，我不是想说预言而已啊，是奉神的名来的先知，你讲的话有时间，我昨天有没有讲过上一篇呢？时间地点发生什么你都讲出来了，未来事嘛， future 要实现哦，不要乱讲哦，两年之后台湾就会中共犯台哦，然后怎么怎么都没事，没事之后说啊，你们祷告悔改了，所以上帝没有来了。要对你的话要小心，网络很多这种东西，这种你一听两次不要再听了啦，知道我的表达吗？因为他讲都不准嘛，他这个人要对神负责。但是新约我们不是随便用先知的名字了，我们常常操练是什么？先知讲道，其实不是先知，他讲说什么？说预言嘛 ，OK 的。但是我们很小心，对旧约的先知是这样看待的：你乱用上帝的名字会被火烧啊！你看神对假先知的非常严厉，因为他背后就是欺骗。欺骗是非常敌对神的事。我讲过新约，你看奉献土地的亚拿尼亚当场就暴毙了，记得这个事。为什么？欺骗是谁？欺骗神。撒旦直接入心，你只要喜欢听谎言，撒旦都很喜欢了，你这笔想欢喜了，他就会充满你，讲明白吗？所以我们常常要有真理，要顺服，要分别为圣，然后呢才能被圣灵充满，撒旦就不会入我们的心。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犹大会撒旦入心呢？除了贪心之外呢，喜欢听假的了，是不是很容易被抓住？好不好？愿神帮助我们立定心志，成为诚实的人，诚实正直，你会被圣灵充满的。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成为诚实正直的人。好，最后一段来，我们就把它讲完。论到尼
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拿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像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家住用所锁住。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 希尼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最后一段讲到另外一个假先知，他的名字叫示玛雅。示玛雅呢，他是被掳到的巴比伦去的。好，当他接到耶利米的什么书信的时候，他里面是心里面觉得，哇，耶利米呢，你好大胆哦，啊，你怎么讲这种话呢？他是敌对耶利米的，所以呢，示玛雅呢，就对了这一封信呢，有很大的反感在当中，并且他也发预言呢，给耶路撒冷寄信，给耶路撒冷祭司，还有西番雅这样子讲法，告诉他们说，你一样，我有信，你要带回去。告诉了那个啊，这个耶利米，你才是假先知，所以跟耶利米好像杠起来一样。哦，他讲的是认同啊那些假先知的话，两年之后就要回去了。耶利米说七十年后才会回去嘛。OK， 所以真假好像在对抗一样。这人叫做示玛雅哦，然后呢，他写信的给了这个西番雅，然后告诉他说，你已经成为这个代替的祭司长耶和耶大，你成为官长，代表说你成为一个总管的祭司的总管，你已经改朝换代换人了，也告诉他这件事情。好，你知道吗？当这个祭司西番雅念这封信，从示玛雅来的信呢，给耶利米听之后，耶利米呢就感觉了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什么呢？好，这边讲到说第三十一节，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人说，耶和华论到西兰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依靠什么谎言，把他穿起来，圈起来。这个就讲到假先知，他们一样是依靠谎言。好，这边有几个启示啊，几个亮光。第一个，先知会不会遇到假先知？会。你看到，你看赌的到现在，一个真的敌对多少假的，你看到吗？所以你看到通常很多都在听什么假的预言，整个百姓都听很多的假预言。好，很多人讲，讲久会不会变真的？十个人跟你讲这样子，一个人跟你讲另外一个，你会听哪一个？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啊？啊，这个印证啊，这个印证，这印证啊，对了，合乎神的心意，真的吗？多数人就是真的吗？是吗？我讲过很多次了，如果你的心一开始就没有想听从上帝的话，你会想听你自己的，所以你们到处，你给我预言好吗？你给我预言好吗？其实你心里面早就什么，有一个笃定的了。你已经做好什么计划选择了吗？你不过是找哎这个来印证我啊，这个传道人印证我啊，全新老师来印证我吗？啊，对，上课都讲对了，我可以嫁给他了啦。是这样子吗？可是来到矿中牧师的时候，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说不可以，不要了，我是找这个吗？找到这三个都可以了。对了，三个，你才一个。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啊？一个耶利米是真的，其他都好听，但是他的根是什么？虚谎。我只是举例，那你知道，耶稣已经讲过，如果我们立定心志要听从神的话，就知道这个教训是不是出于神了。你已经立定心志，我就是要听你，嫁给他不嫁给他我就听你，要选择 AB 我都听你，不是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你们配合我，你只会听到谎言了。改变我们的习惯，只要出于神我都听，我一定要好好的听从他的，因为他是 good，其他的我不要，不然我们容易被带着走。假先知最喜欢欺骗这种人，喜欢听信谎言的人。好，接下来糟糕了，这个结果也很糟糕。你看刚刚讲过，这两个亚哈跟西底家的也是西底下我被火烧死嘛，这个 也很凄惨。我们看到他的结果，你看到他讲假预言。所以三十二节，耶和华就是说，我必什么刑罚西尼啊，这个 尼西兰的示玛雅和他的什么后裔，你看到吗？连子孙孩子都受损。 OK， 而且呢也不得见我所要赐给他们百姓的什么福乐。他已经被掳了，他在那一地说假预言，敌对上帝的先知嘛，一样人在那边会发旺，你不会发旺，人们福乐你没有福乐，人们都昌盛你没有，并且会绝子绝孙呢，是不是讲这个？所以假预言假先知他背后是迷惑 deceive， 迷惑了你在当中。这种人上帝已经讲过结果都很凄惨，因为他是公开的讲背逆神的话，他公开耶，公开背逆上帝的话，请问上帝会不会处罚？会，难怪你看到被火烧死的啦。那前天读的有没有？读到一个先知也是很凄惨的，叫哈拿尼亚，假先知，不是戳人家的恶这个吗？两个一直戳起来。所以结论来讲，弟兄姐妹，我们要活在诚实跟正直底下。诚实正直，清心的人有福了。活在诚实跟正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特别做生意的要正直跟诚实，不要为了贪很容易就出事。诚实跟正直，第二个顺服神的话，不要听好听的话，要听真理的话。从小事开始顺服上帝，开始每一天早上都对我们讲，你就去做，哦，你就成为一个不会受到欺骗的人。好，最后一个，你的心就是接受上帝启示，你默想启示就 your heart， 你的心要常常每天检查，我的心是不是最好的状态，里面是不是有昨天里面从店里来的啊，从别人口中来的啊，从哪个地方看进来的，污染你的心啊，或者跟人家又有苦读啦，论断批评啦，你没有生气了，要常常检测你的心，你就不太容易受欺骗。你的心要常常 free 自由，常常喜乐，你就会接受到神的启示。我们来祷告，来站起来祷告。我们开声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开口祷告，来，哈利路亚，塞亚拉嘎索拉，玛拉巴拉嘎，塞亚拉嘎索拉，希亚拉嘎萨嘎拉巴拉巴拉嘎索嘎，苏里亚拉嘎萨。